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士师记啊，我们进到士师记的第三章啊。上次是看到1到6节啊，今天是从士师记第三章第7节啊，一直到最后。士师记从3章7节开始进到第二个部分，我们在士师记大纲当中讲过。1到6节，士师记的第1章1节到3章6节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失败。那么士师记从3章7节开始讲到耶和华兴起士师啊，来拯救他的百姓。昨天讲过了，兴起士师的目的是怎么样一种双重的拯救，为以色列百姓的失败是双重的失败。今天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第一个士师啊，第一个士师。3章7节开始是俄陀聂啊，俄陀聂这个士师呢，在士师记当中呢是属于主要士师，虽然记载他的篇幅啊非常的短啊，士师记当中的这些士师把它之所以分成主要和次要，主要是看记载的篇幅的长短啊。那么俄陀聂呢是华为主要的士师之一啊，一方面呢是因为他是第一个神所兴起的士师。第二个方面呢，是在3章7节到3章11节对俄陀聂的记载，基本上是后面所有事实，神兴起事实，神在事实身上的旨意的成就啊，包括事实怎么拯救他们等等，整个的循环的完整的一个模式，都在俄陀聂的这个第一个事实的身上所展现出来，所以。3章的7节到11节，我们来看一下，先重点看一下啊。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这句话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们就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啊。以色列这样一个约民，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去侍奉朱亚舍拉啊，亚舍拉是巴利的妻子啊，他们各管各的。这些偶像是人塑造出来，来帮助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偿所愿。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不达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动词啊，你们在。读经的时候就需要去默想，第一个动词就是第7节的侍奉朱巴利，这个侍奉；第二个动词就是在第8节的服侍古山利王撒田8年，这个服侍。这两个词基本上的意思是一样的。如果说服侍古山利王撒田8年，就意味着以色列百姓是在撒田的手下为奴，撒田就是他们的主人，因为他们无法胜过他。那么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就意味着巴利和亚舍拉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神，成为他们的主。好，这两个动词呢，基本上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注意这一点呢？侍奉巴利和服侍这个世界上的君王，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的。我再讲一遍，侍奉巴利这些偶像，跟服侍这个世界上的王，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的。当然，在当时代，这个非常容易理解。我已经讲了，一国、一家、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都有自己的神灵的崇拜。就如同当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之后，尼布甲尼撒要求他们，不仅要伏在尼布甲尼撒的脚那个手权杖底下，他们同时也是需要。这与巴比伦的信仰要和他们合一的，因为当时是个宗教社会。 这是很容易去理解的，很容易去理解的。但是我认为这是个原则，这个原则直到现在都不会有改变。什么原则呢？作为神的百姓，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侍奉这个世界上的王，这个世界上的君王，你必定被偶像所网罗，你就必定被偶像所网罗。虽然我们现在是个后现代主义社会，不是个宗教社会，好像把它是分开来的，但是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世上的君王和臣宰，他们要共同起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这个世上的王，世上的权柄，就是启示录当中的那个兽，它代表的就是世上的权柄，世上的权柄，宗教上的权柄，本身就是与那个背后的属黑暗的掌权者，这个三位一体的工作。就是这个世界运行的耶和华对面的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对立面，在启示录当中，就是龙和陆地和海中的这两个兽。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说，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必定侍奉朱巴利和亚舍拉，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只是现代人以为宗教早就边缘化了，以为宗教早就是生活的某一个部分而已，只是点缀而已。这些都是人的错觉。宗教性作为人的本性之一，是不可能被抹去的。而这个世界上的王，只要他不是上帝的百姓，只要不是基督的门徒。他必定使用他手中的权力、金钱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必定被魔鬼所使用，成为耶和华的仇敌的力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绝对不可能把罗马书13章把它理解为：我既要侍奉我们的主，要顺服在上掌权柄的。他们这两个权柄在我的身上是并行不悖的，是两种区域啊，是平行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可笑的，也是不符合圣经的。以色列百姓从他们开始的失败，就在于双重的失败：一方面在仇敌征战当中失利，一方面就是被偶像网罗。所以他们现在一样的，所以神兴起誓师。再讲一遍，昨天讲过，神兴起誓师是两个目的，要帮助他们拯救脱离仇敌的手，也要帮助他们在偶像的网罗当中能够重新回到耶和华的这样一个单单的侍奉和敬拜当中去。所以第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请问以色列人凭什么呼求耶和华？他们呼求耶和华什么？呼求耶和华为他们做什么？你们觉得这个第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说：“耶和华，你救我们脱离敬拜巴利、敬拜亚舍拉的网罗吗？”我请问你，以色列人在埃及430年，他们呼求耶和华是什么？呼求耶和华，你拯救我们脱离埃及的各样的偶像吗？让我们不要去随同埃及人去拜尼罗河的神，去拜太阳神。是吗？不是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之所以呼求耶和华，因为我的法老的鞭子太重了，能够当韭菜，他能够安安稳稳的当韭菜，他们绝不会呼求。而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的那个430年，他们不仅服在法老的权柄下做奴隶，同样也在埃及的偶像的网罗当中。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神之所以要带领他们出埃及，不是仅仅要脱离法老的手，更要脱离埃及各样偶像的网罗。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明白吗？我再讲一遍，这两件事情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一体。 我们的仇敌，这两个兽和龙，他们是一体，彼此协作的，你是分不开来的。所以以色列人一样的，以色列人在这里呼求耶和华，无非就是我们在古三利撒田的手底下8年为奴，这个日子不好过，我们被仇敌压制，这肯定就是他们呼求的内容，这就是他们的软弱，也就是他们在事实死了之后，他们继续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的原因。你们知道这里正确的呼求应该是什么吗？以色列人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他正确的呼求应该是什么吗？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什么，知道吗？就是每一个外邦人，或者每一个在软弱当中的基督徒的状态，一模一样。一个不信主的人必定被什么偶像网络，必定服在人的权柄下。一个软弱的基督徒，同样，毕竟眼目只看人，或者看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敬拜自己心里面的偶像。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呼求耶和华，外邦人要转向神，这时候的祷告是什么呢？呼求什么呢？以色列的呼求很简单，你看我服在他们手底下做奴仆，他们却不好好待我们。这就如同很多基督徒的呼求，我的日子不好过，我看人，是吧？我把我的盼望都放在婚姻、家庭、人际关系上面，但是屡屡受伤害。神为什么要让我受到伤害呢？神为什么让我如此受苦呢？这就是以色列人这里的呼求。你赶紧把我从这样的一种患难当中脱离出来。这就是很多的外邦人来到教会的目的，因为我婚姻受挫，家庭不和，工作失业，身体衰败，所以如果有这样一位神，赶紧来帮助我。据说你比庙里的更灵，是吧？你比我更有能力。这就是第一个这个层次的呼求。那么第二个层次的呼求是什么呢？哦，我认识到这个不是仅仅我在生活当中的不顺利，原来背后的问题是有那种偶像的网络。然后以色列人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呼求神说啊，神呐，求你不仅拯救我们脱离这个古山利撒田的手，而且要拯救我们脱离巴利亚舍拉的崇拜。这个稍微正确一点，但是这还不是最正确的祷告呼求。以色列人在这里正确的呼求，包括在软弱，仍然伏在人的权柄下，仍然被世界的偶像所网罗的基督徒，最重的呼求，最应该的呼求，不是祈求神，不是祈求基督，带我脱离这，脱离那。你只要有一句话的呼求，神就应允你，圣灵就带领你。经过死因幽谷，这个呼求是什么？以色列人在这里最重要的呼求是什么？最重要的呼求不是耶和华要救我，最重要的呼求是耶和华。软弱当中，基督徒最重要的呼求，最直接的呼求是什么？祈求基督。在我身上做主掌王权，唯有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做主掌王权，偶像才能被除尽。唯有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做主掌王权，我们才不会把眼目、把希望、把生命寄托在人的身上。以色列人之所以失败，因为他们忘记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我们之所以失败，因为我们忘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很简单。这就是他们应该要做的呼求。 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第九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非常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来救他们，这里直接用拯救者，这就是士师的一个职分。这个人是谁呢？是加勒的兄弟啊，也是加勒的女婿俄陀聂啊，之前都讲过。但是第十节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叫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所以耶和华与士师同在的那种同在，跟耶和华在会幕在圣殿与以色列百姓的同在那是不一样，那是一种特别的同在，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一种特别的同在，是耶和华的灵，圣灵降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就是在旧约当中圣灵工作最重要的方式。这是一种暂时性的降临，暂时性的赐予能力，它和新约基督徒基督的教会有圣灵的内住，这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圣灵的内住，圣灵不是要赐给我们能力，圣灵是要赐给我们生命，这是最首要的。圣灵是要让我们与复活的基督联合，将复活的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不是暂时的。好，然后俄陀聂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就将啊这个仇敌交在他的手中，他就胜了。于是国中太平40年，俄陀聂死了。这个表述非常的精炼。俄陀聂是人，他是要死的。摩西要死的。约书亚要死的。等到摩西死了之后，约书亚死了之后，这些士师一代代死了之后，以色列人仍然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仍然既侍奉朱巴利，又服侍世上的君王。所以俄陀聂的这一段第七节到第十一节，它是一个完整的士师，神赐下士师。啊，它大概是分四个部分，我在那个士师记导论的时候已经讲了。第一是以色列人行恶啊，行恶就必定会带来什么受苦，然后神就兴起士师的拯救，最后呢，他们得到一些太平，得到一些安息。我刚才的灵修着重跟你讲明白，以色列所行的恶和后面所受的苦，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求来的。因为他们忘记了耶和华，不要敬拜耶和华，那就敬拜巴利。他们不愿意顺服神放在他们中间的这些首领，那么就是顺服世界上的王。他们不要耶和华做他们的主，那就必定落在人的网络和偶像的网络当中。所以俄陀聂的这一段是后面士师的不断的翻版啊。中间会有一段时间的太平，但是最后士师死了，最后士师死了，他们落到更大的失败当中，因为他们的心没有改变过来。好，我们今天再看一下第二个士师，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士师啊，因为它记载的比较长啊，就是以户啊。以色列人又行啊，又行，再一次的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这次就使摩押王一基伦强盛，他就攻击以色列人啊，这是摩押王。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18年，这些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他落入的状态都是一样的。然后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呢比较特别啊，以户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拯救者。我们来看他身上有几大重要的特征啊。第一，他是出自便雅悯支派啊，便雅悯支派，他是左手便利的。什么叫左手便利呢？就是左撇子。那么在士师记后面有一个悲惨的故事当中，当以色列11个支派要联合起来攻打便雅悯的时候，他们发现便雅悯人很难打，为什么？他们中间很多都是左手便利。左手便利呢，就意味着他先天占有一种出其不意的这种优势啊。有人把这个呢 这个呢解释为说，乙户为什么左手便利呢？他因为他右手残疾，这些都是人的，这些都已经过度解经了啊。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去解经呢？就说乙户呢是一个右手残疾的啊，他是个残疾的人，残疾的人就意味着在以色列的摩西律法当中是连圣殿都进不去的，是不洁净的啊，所以呢，他们偏要得出个结论，就是神呢要兴起一些不洁净的人啊，不配的，好像很渺小的人，这些呢都有过度解经，因为圣经没有讲这些啊，没有讲乙户有这种手上的残疾，乙户就是一个左手便利的，而这些人在便雅悯人当中比较多啊，比较讽刺的是便雅悯支派这个。便雅悯的意思是叫做我的右手之子，我的右手之子就是指神的右手之子。我们可以把乙户的左手当成是神所赐给他的一个恩赐，一种能力。好，你来看啊，你现在本子上记下来，乙户上帝使用他。赐给他左手的这样一种便利，左手的这样一种能力啊！你待会我要总结，上帝赐给他些什么啊？这是第一个东西。好，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啊，给摩押王，然后他就打了一把两刃的剑，藏在右腿上衣服里面啊，所以他就是做好准备的，而且这个人非常的机警啊，非常的机警。然后他将礼物献完之后，然后故意凑进去说啊，主啊，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要奏告你。然后他就趁机伸出左手，从右腿拔剑刺进去啊，这个是一个就是出其不意，别人是防不胜防啊。然后呢，他也非常的聪明啊，你看他走的时候将楼门尽都关上啊，这些都是非常聪明的。然后以至于别人呢不能马上察觉他们的王已经死了。啊，他们就单言了，单言以后就逃跑了，逃跑就到了以法莲的山地吹角。到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就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然后他就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了。”所以以色列人就在他的带领下击杀摩押人，国中太平80年。好，这是一个比较精彩的故事啊，你们应该都比较熟悉啊。圣经记载的非常的精彩啊。乙户身上有几大特征啊，我们来看神兴起他，神赐给他些什么。第一，我刚给你们讲了，左手的便利，这种呢是一种恩赐，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恩赐。第二个是什么？神赐给乙户什么？神赐给乙户什么？
一个人分身自由。
你看到以色列人托乙户去做的事情，不是刺杀摩押王，你懂这个意思吗？他跟荆棘刺秦王是不一样的。以色列人托乙户是去送礼物的，以色列人托乙户是去讨好摩押王的，去刺杀。摩押王这件事情是乙户一个人的决定，至少圣经这里看不出来有任何人跟他商量，是乙户一个人的决定。这是什么？这就是勇气，这就叫勇气，因为这件事情是极其冒风险的。他是个王啊，你不是去刺杀一个其他的人，他是一个王，他身边是非常多的随从。他是孤身一个人，没有内应，没有外面的援兵，什么都没有。他一旦里面哪一个环节失误，那就一定死了。所以这个勇气，所以乙户，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乙户跟参孙一样，是独行勇士。相当于神就在以色列会众当中。就在便雅悯支派，基拉的儿子以户，神赐给他这样一种勇气，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出头做这样一个以色列 全会众的拯救者。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勇气啊？真正的勇气一定是出于爱。我再讲一遍，真正的勇气一定是出于爱。中国可以出胆大包天的人，但出不了勇士。为什么？因为没有爱。真正的勇气，真正勇敢的人，他都是愿意出头、冒风险、付代价，但是是为了众人的利益，他不会只为自己的利益。乙户他非常清楚，他的这样一个刺杀，并不是为了他自己一己的私利，是为了要拯救以色列全会众。虽然在乙户的故事当中，没有像俄陀涅那里面讲到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但是你可以知道，一定有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乙户是一个勇士，他的勇敢不是仅仅在于胆子大，而是他愿意自己来冒风险，为别人的益处，为大家的益处去出头，这就叫做勇气。好，这是第二个，这是神赐给他的。第三样是什么呢？第三样是什么？当然，你可以说他的计划比较周密啊，这个人也非常聪明。当然，在这些环节当中，之所以没有一个环节出错，也有耶和华的保守。但是第三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他刺杀摩押王之后，他回到以法莲，振臂一呼说：“以色列人，耶和华已经将你们的仇敌交在你们手中。”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所以这就是事实，不然的话呢，他只是一个勇士，这就叫做事师。事师就是首领，事师就是能够在众人都很软弱，只会拜偶像，只会向摩押王送礼物的时候提醒他们。耶和华必定会将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乙户他已经非常清楚，他刺杀摩押王这件事情，就是用刺杀摩押王这件事情来见证耶和华的信实。所以这一再反过来再看这件事情，他不会去找援兵，他不会去找支持者，不会去依靠别人的力量，他现在就是要做给以色列人看，我以一人之力就把摩押王给刺杀了。这件事情就是耶和华在帮助我们，所以你们要跟我一起起来，要攻打摩押人，将仇敌赶尽灭绝，这才是他要完成的一个目的。这就是事实，这就是拯救者。实际上在这样的一个话当中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中。这句话就已经达到了神兴起誓师要达到的目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神兴起誓师是要拯救，拯救要让他们在仇敌的征战当中打胜仗，反败为胜。这个他已经达到了。但是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就是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的神是耶和华，你们的主是耶和华，他是独一的真神，永远的王，没有神，没有王可以与他相比。这就是已经在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些偶像的网罗。你们如果服侍巴利和亚瑟拉，永远在人手底下为奴，唯有耶和华会把你们拯救出来。唯有耶和华是你们的神，这就是一种信仰的宣告。这就是事实，神兴起事实的目的是不仅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还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偶像的网罗。这是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好，然后摩押王就被以色列人制服啊，国中就太平80年。当然， 一户就死了，啊，当然在后面以色列人啊行又行耶和华眼中啊看为恶的事。最后啊，在这章的最后出现第三个事实啊，这是一个次要事实，只有一句话，叫做三家啊。以户死了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是用赶牛的棍子啊打死600非利士人啊。这些赶牛的棍子、参孙的头发，这些都是叫做耶和华圣灵所赐下的恩赐。一般来说，赶牛的棍子都杀不了人，何况要杀死600个非利士人。好，我稍微补充一点啊，这个事实，这个三家这个事实非常的特别，就是在士师记里面所有的事实，无论是主要次事实、次要事实，都有明确的支派出处。只有这个三家不知道他出自于以色列哪个支派当中。在圣经研究学者的眼中，他们认为三家这个事实极有可能是外邦人。为什么呢？因为三家的这个名字不是以色列人的名字，就是不是以色列人常用的名字，是一个外邦人常用的名字，是带着外邦人的特征的一个名字。这是第一，第二呢，在这里讲到亚拿的儿子三家，这个亚拿不是指他的父亲，亚拿呢是迦南地他们拜的一个神的名字，亚拿是个神的名字，是个女神的名字，所以呢，圣经学者就推断出来呢，说这个三家呢很有可能他不是以色列支派当中的一个，所以他这里不写他是哪个支派的，有可能是神兴起一个外邦人来拯救他们。啊，这个呢，你们随便听听啊，我是不接受这个观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不符合圣经的总原则。我再讲一遍，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总原则。他们讲的有可能是对的，就这个名字很特别啊，或者怎么样，或者他的家谱很难去找，但是这不符合圣经的总原则。为什么？这不符合亚伯拉罕之约。为什么？神拣选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而立。你所赐福的，我必定赐福。”什么意思啊？上帝的祝福是从他的选民那里流到万邦万民，是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帝的祝福，我再讲一遍，是从他的百姓。他的选民那里流到万国万邦，神会借着他的百姓去拯救外邦人，但是神不会借着一个外邦人，在很大的范围当中去拯救以色列全会众，这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情就原则就反了，明白吗？神可能在一个局部的事情当中，可能也借着拉合保住了这两个探子的命，但是这里是一个士师被兴起，拯救以色列全会众，摆脱仇敌的这样的一个辖制，成为以色列全会众的拯救者，他一定不可能是外邦人，因为他已经违背了圣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违背了。神的，我再讲一遍，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旨意是透过他的选民，透过他的约民来成就。好，今天呢，我们来分享的是士师记的第三章啊，我们已经讲了三个士师了啊，俄童念、以户啊，当然，俄童念和以户是主要士师，三家是次要的。我们逐日来讲第四章。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有个祷告结束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实在借着耶稣基督释放我们，脱离这个世上一切的偶像的网络，脱离帮助我们单单敬拜你、服侍你，而不是寻求人的帮助，而只在你的恩典当中去活，并且在你的命令当中去行。求主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保守你的百姓，以你为主，以你为我们的王。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